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8月24号星期四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共高层和元老在刚刚结束的北戴河会议上达成妥协的最新政治局常委七人名单。报道以黄岐山无名为标题，突出报道了日本聚焦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岐山落榜新名单的局面。名单上留任政治局常委其现职的只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其余五名中四个人由现任政治局委员升任，包括现任副总理汪洋准备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准备出任副总理，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准备出任政协主席，现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正书准备出任中纪委书记，现任中央委员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准备出任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读卖新闻形容唯一从中央委员升任的是作为习近平心腹的陈敏仪两级条。报道引述多名接近中共政权或外交界的消息来源称，中共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出席了北戴河会议，会议上围绕黄岐山的去留问题争论，最终以党内团结优先的立场基本接受习近平的人事案。报道称黄岐山很可能将遵照68岁退休的惯例卸任，但围绕这份北戴河会议达成的最终名单争论仍在继续，预计会持续到秋天19大开幕。读卖新闻的报道证实了此前一日日本亲中大报朝日新闻的类似消息。报道称北戴河会议结束，会议最大焦点是黄岐山能否破例68岁退休制度，但从武汉大学8月13号发布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向一名贡献农业的生物学者敬献花圈的名单里面，唯独没有黄岐山说明黄已落榜。与中国有长期友好关系的朝日新闻说，支持习近平反腐的黄岐山受到旅居美国的郭文贵告发涉嫌腐败，使他留任受到严峻意见的局面扩大。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不同之处是还透露了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和中共组织部长赵乐际亦曾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为政治局常委候补被讨论过。中共高层和长老围绕十九大的人事斗争是日本观察中国问题的人士今年以来的最大焦点，其中黄岐山的去留更被视为考量习近平今后的权力分量而倍受关注。共同社前中国观察总编辑板井神之助说，黄岐山落榜削弱了习近平努力谋求的极权，亦都讲明了习近平至少未来五年难以为所欲为。他分析说，郭文贵在海外打击黄岐山收效，因为无论郭文贵讲的是否属实，只要黄岐山留任就可能在国际上面临记者追问，这个当然会损坏中国形象，给了反黄岐山留任的势力口实。不过板井指出，按照读卖新闻披露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名单来看，五名新入常的成员中虽然看到胡锦涛派系的李克强、汪洋和胡春华占了三名，但众所周知李克强与汪洋不和，而作为红二代的汪洋可能还有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立场微妙，所以整体来看还是习近平与栗战书、陈敏仪构成的势力比较坚实。他最后还特别强调，但不该忘记这一点名单有可能是中共权力释放出的气球。从最近几年各种消息可以看出，中共权斗已经发展到很善于利用海外传媒来释放需要的气氛。日本不少关注中国政局的传媒过去几个月来紧盯黄岐山动态，关注到黄岐山5月13号会见访华的外国政要时显得无精打采。6月7号中纪委网页公开学习近平讲话重要精神的会议出席者没有黄岐山的名字。6月22号中国央视新闻播放黄岐山视察贵州的录像，是黄岐山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览东京报道。